你们的计划今年要读的非常的了不起哈，要经过所踏过所踏之地，然后要进到迦南，然后到使徒行传，而且跟你们的虎尾福音的侍奉要连在一起哈。那当昌文弟兄说我要把这几个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到说生命记、使徒行传和各位的行程实在有一点关系，很奇妙哈。把这三件事连在一起，我要先说啊，生命记就是生命嘛，顾名思义就是申诉或重申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这是以色列人已经马上要结束他们在旷野的漂流，要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然后里面讲的那些命令呢，应该都是适用于将来他们进到迦南地该守的律法。那也跟我们有点相关，就是我们这一生，当然我们也在旷野一直走，我们出了埃及，我们在旷野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到迦南地，我们仍然在辛苦当中生活，但是我们也进到迦南地了，就是这是一个交错的，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我们又还没有完全得到救恩，我们需要神继续给我们恩典，好叫我们能够遵守他的律法。那生命记里讲到上帝的律法，就讲得很奇妙，我要从前面一段读起。那么前面一段呢，是在第六章第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我们得到一个丰富的生命，我们得到永生，其实不是我们一个人得到，当基督徒得救的时候，我们是进入一个身体，我们是进入团契生活，我们是进入教会，我们不仅进入这个团契，我们不仅进入这个教会，所以天威弟兄我必须说，其实也没有离开他原来的教会，因为我们都在一个教会里面，都在普世的教会里面，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我们在服侍，不过我们都是属于那普世的永恒的看不见的教会，当然现有的现实的地方的教会我们也看重，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在现在这个艰难又享受又在旷野又在迦南美地，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我们又回到埃及了，应该是不要回到埃及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有这种经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是在旷野也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愿上帝的话来约束我们，愿上帝的律法约束我们，上帝的福音释放我们，我们都需要这些。而我们在遵守上帝律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是恩典下的一个反应回应，我们永远不能因行律法称义，但是我们感谢主把它又美又善存到永远旨意的律法给我们。我们如果进到了迦南地，我们应该进到迦南地，我们现在还在旷野，但是又在迦南地，当我们有享受到主在今生就给我们永生的福气的时候就常常思想要感恩主应许给我们祖先的，我们从来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得到永生，这是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甚至在万事以前就要我们进去的。所以摩西在提醒，或者是耶和华在提醒以色列人，你有进到那个地方，你要知道这是耶和华记得他的誓言，你们甚至连想去都不会想去，这是上帝带我们进去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建造教会，我们每个人都在建造神的家，我们每个人也在建造我们自己。当圣经讲到说你们住的地方不是你们建造的，其实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如果能够有所建造，如果我们有个幸福的家庭，我们如果能够建造幸福的家庭，美好的教会，虎尾的福音工作， 我们求神让我们知道，建造的能力是主给我们的，建造的意愿也是主给我们的。就这层意义来讲，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就主借着我们来做事，我们做了每件事。十一节，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哦，各位，你们银行或者是你们的存款或者你们所有的丰富，那个不是你装满的。你的家的丰富，你箭袋里的箭，那是上帝给你的。对了，我们希望上帝给我们能够更丰富更好，我们也继续的求神。这里讲的一点都是在提醒，这是主给你的，这是主给你的。我们不要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我们就以为我们就在那里睡觉。就我常常讲到的时候提到，一切都是恩典，恩典不等于我们在懒惰当中，恩典不等于我们不动，一切靠着圣灵，圣灵不等于我们变成木头人，刚好相反，恩典叫我们凡事都能做，凡事都愿意做。这里面有挣扎的，有痛苦的，我们能够胜过克服挣扎也是主的恩典，但是不要因为这些挣扎痛苦努力流汗流泪，我们就忘了这是主给我们的。生命记这段话我喜欢拿来讲，就是我们不管在旷野经过的危险，或者后来那些城我们一个一个打下来，一个个攻下来，一个一个建造起来，生命记在这里都好像很荒唐的说，这都不是你出的力，这都是我。的确是我们也有出力，但我们出力甚至不是说跟上帝合作的，而是神在我们里面100%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做这些事。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我看以色列人当时啊，听到这段话和以后进到迦南地看这个话，都会很不服气。看起来好像，各位，这段经文啊，如果从迦南人来看，我不知道巴勒斯坦人看这段经文线会怎么反应。就是神鼓励以色列人成为一群土匪嘛，那这群土匪呢，是神帮他们打的天下，要成为一群感恩的土匪。因为我们不去谈巴勒斯坦人、迦南人跟以色列人的历史上的纠纷，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和看今天报纸的时候，我都希望主的光光照我们，我们能够看得更广一点，更把福音愿意传给每一个人，更愿意爱每一个人。那么我们今天仍然是消灭神不喜悦的人，我们用福音消灭，不是用武力消灭。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好像你去抢人家东西，也不是抢人家东西，事实上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会提到，就算是巴勒斯坦人，就算是迦南人，在那个地方他们曾经享受了那个地方几百年的好处，也是主给的恩典。我看到台湾的状况，我就是非常感谢上帝，当然难过很多，但也很感谢上帝。我看到我们这几年政府所推动的这些民俗，不管是原住民的这些丰年祭的重现，或者是什么妈祖公园啊这些东西，我当然都是非常难过，这是冒犯上帝的，这是得罪上帝的，但是我又不能不吃惊，我们如此光天化日之下抵挡我们的上帝，上帝还是很恩待我们，这块岛实在是太宝贵了，神实在很恩待我们，神也实在很恩待我，也恩待诸位。我们常常记得葡萄园橄榄园，你说不是我栽种的，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照字面上都是这样，就算不是我栽种的，后来维护我也有功啊，后来施肥我还是有功啊，后来浇水我还是有功啊，后来看顾我还是有功。各位，没有说我们信靠主我们就什么事都不管，刚好相反，我们信靠主，我们什么事都求主让我们尽心尽力的去做。 你吃了而且饱足，每一个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不管我们在付出的阶段或者被照顾的阶段，让我们都感恩，让我们也都尽我们当尽的力量，知道那也是主的恩典。十二节，那时你要谨慎，免得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我们可能因为生活太悲惨了而忘记上帝，或者是对上帝愤怒，觉得上帝忘记我们了，有可能，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也可能，而且这个时候好像更多，因为我们在相当一帆风顺的状况中，我们忘记上帝。我们希望的就是，不管在顺利或者是逆境当中，我们都记得，我们都能够谦卑，越知道自己的东西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我们就越能跟人分享。啊，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从第六章一直跳到24章第五节开始的，以后进到迦南地神给我们的。我实在是因为这段经文我觉得有一点代表性，但是又是我们根本不会去想的。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尤其你们热心爱主的团契弟兄姐妹小组，我们听到都是要努力服侍啊，对不起主啊等等，然后我们都有很多的罪恶感，好像看了一下电视啊，或者是有人出去度假啊，都不够进钱，出去短宣才进钱。各位，没有，我们感谢主，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火水团契刚刚结婚的啊，没有，火水团契没有刚刚结婚的，不可以去参加胡伟福音短宣，要在家里让自己的妻子快活。哎，这很人性哈。各位也不要觉得人性有人性就违反了神性，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就我并不太能够说你应该花多少时间，你在什么时候应该花多少时间在什么事上，这个我们都求神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而且不断的调整。我只是觉得哇，神其实是很看顾他的儿女。不可从军出身，我们看到多少犹是春闺梦里人的这些句子啊，就是很想到主很有恩典，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哇，婚嫁一年呢？好，各位，这有多少的现实层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把这个原则提出来哈。第六节呢，也是讲到生活的原则。那么可能我不知道现在人会不会看这个也觉得很不能够懂，全盘末时这是什么东西，上末时当头做当头，就是典当的东西。各位我都很难想象那个磨麦子的那个石头，那是很大的呀。我今天都我想我们家里如果还有那种当头还有那种石头，应该就是豆浆机和面包机取代了。那个时候一个巨大的，对了，石磨，我们以前看那个童话故事还有那个石磨里磨出什么东西来啊，然后一直不停啊等等，谁会抱一块石头到当铺去？哎，这个当多少钱？不值钱了。但是我们要稍微想一下，这个是每天你吃东西的来处，这是一个经济很匮乏的时代，每天有大概圣经讲到有两个东西你一定要对人尊重，当他把这个东西拿来典当的时候，到了晚上赎不回去的时候你还还给人家，一个就是这个全盘磨石，我都不知道有多重，我也不知道怎么运来的，我只知道如果现在台北小偷是不会偷这个东西的，怎么报嘛啊？另外一个就是棉被，我也听过人家说逃难的时候要带的就是棉被，现在我们也不懂什么叫逃难了，逃难带刷卡就好了，对，这我们下一代会说的话。 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就这也是一件很小的事，我们也不能从这件事就推出说有弟兄或姐妹借钱不还很紧急，你就不要向他要了。我们没有办法把借贷这些规矩很具体的讲出来，因为这实在需要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质疑，求神给我们这个智慧。但这里看到一个体贴那个弱小者，体贴需要者。各位，这是到了牛奶与蜜之地了。牛奶与蜜之地也有征战，但是你对某些人要有一些体恤。牛奶与蜜之地也有人活不下去，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典当。但是这里既然你不收他的典当之物，恐怕意思就是你不收，但是你还是借钱给他。那第七节就是我们也很遗憾地看见，好像是昨天的新闻，台湾也有一个什么小孩重新跟他的妈妈相会了，好像他是被拐卖到芬兰去。这实在是很恐怖的事，我也不知道拐卖去那个人口贩子是把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通常这些都跟色情有关系的。在流奶与蜜之地也有这种事。我也曾经提到过，在圣经里面五经里面好多次生命记也有提到，你到了那个耶和华给你的美好的地方，你到了信友堂，你到了哪一个教会，你到了任何一个教会，这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彰显，你在里面享受付出生活等等，但是你也在这些地方经历跟在人间国度一样都有的缺乏、征战还有误杀。就是在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总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你到了迦南地还是要建几座城做逃城，让误杀的人可以逃去。哎呦，各位，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这种遭遇和经验，是已经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了，是已经到了一个教会，是已经重生得救了。那么我们在那里也会碰到，我们在这里希望不要碰到，也会碰到拐带以色列中一个弟兄的，把他卖去的。这里讲的致死，我们今天也不用这么残酷的方式了，但那个时候这样做也是一个比较明智未开的时候需要有的做法，而那个原则是我们历世历代都要守的，把恶从我们中间除掉。第八节，第二十四章第八节，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向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那可能向米利暗所行的事，他要表达的是不要毁谤神的仆人。但是这里讲到大麻风的，我也是再一次提醒各位，就是我们不管将来在哪个团契在哪里服侍，我们的年龄，我们的家庭状况有什么变化，我们有一天不会只做父母了，会做祖父母了，有一天甚至做曾祖父曾祖母了，有一天我不知道台湾的状况会怎么变，我也不知道我们教会会怎么变化，我也不知道我们每个团契会怎么变化，但是我们的生活都是既在旷野有艰难，又在流奶与蜜之地丰富，即便是在流奶与蜜之地也有灾病。米利暗的事情不是在流奶与蜜之地发生的，是在旷野，但是旷野和流奶与蜜之地都有这种情形。那么疾病也是需要照着耶和华的方式来做，这我只是简单说一句就好了。我非常稀奇，在旧约的时候对以色列人的生活有那么多的规定，但是好像有两个机构都没有提到，一个是监狱，一个是医院。 各位，社会上一定要有监狱的，一定要有医院的。以色列好像没有提到，就是在旧约里面没有提到监狱，新约因为罗马管有这个监狱，旧约没有监狱。好像犯罪的人只有两种路，一个就是处死了，一个就是献祭啊这些，然后就完了，中间没有什么几年有期徒刑的，没有写，我不晓得，监狱没有，医院也没有，没有讲医院的事，没有讲医生的事，那人生病怎么办？还有房屋长壁癌怎么办？就是房屋生了大麻风，是圣经这样讲的，就是隔离。这我们这里有医生在这里啊，就是好像上帝觉得我们人有恢复的功能，反正隔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这很稀奇哈，用在我们生活上，就是可能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的生活的能力，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更多的发挥哈。24章第十节又讲到这件事情，只是讲到这件事情对穷困人的照顾里面有一个也是礼貌态度的礼貌。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各位，你看到上帝的体贴吗？我们借给别人，到别人家不要进去拿，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这件小的经文如果不是今天跟各位一起来看的话，我根本不会看这个，可能我一辈子都不会讲到讲这个。这就是对那个穷困借贷人的一个尊重，你不要进到他家去，你不要吆喝这是我的东西，等他拿出来交给你。12节，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那么这一般来讲就是那件衣服或棉被。13节，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给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那么好，这我不去解释他了，我再念一下14节15节。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哎呦，这心里的描述好真实啊！一个穷人在你这里打工，你早上就把工钱给他，你不要等到晚上才给他，担心啊，手里有点钱他会比较宽心一点，他担心，他一直祷告耶和华，求你提醒我的老板，求你提醒我老板，耶和华烦了就处罚你了。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拟人化的写法了。我很感谢主，我们有这么仔细的一个上帝。因为我想信友团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包括活水的，我们比较起来在台北里面，我们应该算中上阶级的。当然也许也有一些艰难的，我都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那优秀的能够不仅是帮助弱小的，而且是体恤。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我今天不在亲戚讲到，我觉得亲戚可能很需要，因为我们的亲戚里面那个就是程度好像非常好的，非常得天独厚的，和比较有一些困难的那个差距很大。这时候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教会的一个特色就是各种人都有，各种人都有，都在一个丰富的地方。可是这丰富的地方也有各种，有大麻风，有甚至拐骗人口的，有需要典当的。那么典当的时候，你对他的态度要怎么样？那么给工钱的态度要怎么样？好，你看17节又讲到这个地方。哇，那个时候真是经济很穷困的，所以很多典当的事情。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对我们而言，等一下就要讲到那个湖尾福音中心了。对我们而言，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行善、传福音等等，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十九节也是简单的念过哈，大家就有个印象就好。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这样行。简单的说，这真的是我觉得适用每个团契、每个基督徒。你丰富了，你要善待人，你善待人，态度尤其要不要伤到他的自尊。那么这个状况呢，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我们先进入《使徒行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的教会生活。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三十二节第四章哈，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大家彼此的分享、祷告、讲神的话。各位，我们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不要把《使徒行传》圣灵降下来、圣灵充满的教会就等于一个模范教会，不会犯错的。每一个教会都有罪恶，每一个基督徒都人就是罪人。我们需要在自己、别人犯罪的时候，或者行善、行义、行在光中的时候，我们胜不骄败不馁，我们有该有的惩治，我们更有彼此相爱的那个关怀和照顾。在凡物公用的里面就出了一件事，就是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死亡。我们觉得这也很不幸，我们也一再讲说这件事情，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并不表示说如果你不凡物公用就要速死，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彼得两次讲，田没有卖那是你做主，卖了价银也是你做主。我们并没有一个教会强迫的一种什么制度，包括十一奉献，我们都希望是我们心被恩感来做的事情。不要觉得因为你不这样做会生病或怎么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进到迦南地，进到教会，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在丰富中照顾贫穷的，学习在照顾贫穷人里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态度，不要自大。这个进到迦南地的生命记和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使徒行传是类似的。从来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包括耶路撒冷教会不是所谓的模范教会，很多的祷告很好，凡物公用相爱也很好，但是也有人说因为这样耶路撒冷教会很快就穷起来了，都需要人家来赈灾，也有可能。而且也有的时候因为饥荒，我们实在不知道，就是神的带领跟我们所行的不一定有某种程度的数学关系。我们行的非常正直美好，不等于神就给我们很多物质上的祝福，我们行的非常不好， 不等于我们马上就夭寿啊，这些事情就是神的带领，我们不一定能够彻透，但是我们深信一件事，我们现在已经有圣灵，我们现在最少有一部分，姑且用这个话来讲，有一部分我们是在流奶与蜜之地，那么我们有就谦卑，就丰富跟人分享。好，最后我们讲这个湖尾福音中心的事情。各位，我们到湖尾福音中心去啊，你们去，我们去，我们大家都到，还有不同的短宣，我们去，我们需要求什么？各位，我们到台湾的乡下传福音，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我们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我想信友堂总会说，最需要就是我们要多祷告，要有神的话给他们，这也没有错。但你问林良堂的话啊，各位，我没有要看不起林良堂啊，我非常尊重林良堂，那也是神的家，虽然他有些做法我们不一定同意。如果你问灵恩派弟兄姐妹，他们一定说到乡下传福音需要的是神迹奇事。我碰到好多做乡福工作的或做偏远地区工作的都跟我这样讲说，哎呦，这些地方多久也没有一个宣教士来这里，人的心好硬啊，需要有神迹奇事。好，这有点触动到我们信友堂的神经，我不知道官方会不会许可我们讲说我们需要有神迹奇事。我自己觉得这是好事，我们当然求神给我们神的话，我们当然求神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当然求神让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是同心的传讲纯正的福音，但是我也不觉得神迹一定就终止了啊！有一些改革中的认为神迹已经终止了，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那么起码我听到包括我们教会的陈景文长老，他虽然没有被在宋尚杰的那个医治会议里的特会里被医好，但他看到很多被医好的情形，很多这些特会里讲医治我都诚实的说我并不相信，我觉得很多地方不真实，可是有些包括宋尚杰牧师的，我觉得那个是真实的，我也不觉得在圣经里面有说这不会再发生了。好，不过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看，甚至耶稣生平里面来看，因为我们今天不看四福音书，所以我不提耶稣生平的。使徒行传里面当神迹发生的时候有什么结果？各位，神迹发生不是只有这件事，不过这件事我提一下。神迹发生的时候在福音书里，甚至旧约圣经，还有在使徒行传，当神迹发生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取一个平均值，一般来讲效果不太好。各位，有名的神迹是以色列出埃及的那十个灾，效果不太好，你可以说没有改变法老的心。在旷野的神迹效果也不大好，不管是给他们吃的给他们喝的，好像都没有让他们的心更归向上帝。耶稣的时候发生神迹奇事，效果更是不太好。对，有人信了，可是你如果回去看，特别是马可福音，耶稣每一次行神迹，几乎每一次，尤其是那个被医好的或者鬼被赶出去的，耶稣都再三吩咐不可以讲，耶稣也禁止鬼讲，因为鬼讲的真是很真实很对啊，但耶稣不讲，耶稣不准他们讲。我都觉得很稀奇，今天星云法师如果说，哦，你们都要信耶稣啊，耶稣真伟大，是真神，那多多讲嘛。耶稣为什么不要人讲？我们先说为什么要有神迹，神迹当然是彰显神的大能，没有错，神迹是要人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其实每一件事严格的说都是神迹，我们现在呼吸是神迹，我们现在用呼吸器帮助我们呼吸是神迹， 一个不能呼吸的，我们为他祷告他能呼吸，也是神迹。因为没有一件事不是神在做的，只是当圣经讲到神迹，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就是神的比较少用的做法。我们今天吃米饭，那是神迹，土地里长出五谷，这是神迹，这是神做的，但是那是神常常做的神迹，所以我们就不叫神迹。就神迹的意思嘛，照我们中文翻译就是神做的事迹嘛。那每件事都是神迹，都是神做的。不过神迹主要在圣经里的意思是异能，就比较少见的。我们谢饭，这是感谢主给我们吃的，感谢神迹。五饼二鱼是比较正式觉得是一个神迹，因为那是耶稣比较少用的办法，上帝比较少用的办法，很少用的。当神迹发生的时候，如果不是神的道和神的灵一起随行的时候，就人那个人对那个神迹的目的没有看清楚。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后来很多人去找耶稣，并不是要信耶稣做主，而是要耶稣来帮他治病解决问题。我们请耶稣来帮我们解决问题，这并不是错的，但是我们需要记得，我们是仆人，不是主人。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一到二十三节，当路斯得城的人看见保罗所行的事，就是叫瘸子行走，就用吕高尼的话说，大声说，有神借着人行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希尔米就是 Hermes， 就是说话的那个神了。那么然后就去要献祭。各位，如果有一天你们到湖北，有人称你们为什么什么公，什么什么母啊，那不是我们前功尽弃了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也求神迹，我们如果也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不觉得不可以啊。如果教会觉得不可以，我就不去讲这个事。但是我们可以一致的说，我们求神让我们把神的话讲出来，我们求神让我们对他们是有真的爱心，把神的话讲出来，让人能够归向真神啊。但是很不好意思啊，要用一个不大理想的结束结语来结束。当保罗和巴拿巴禁止别人向他献祭，说明上帝才是真神，他们所传的耶稣才是真神，结果是众人把他差一点打死了。各位，我没有说你们到湖北说传出真神的话会被打死，没有，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讲出主的话，讲出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话。我们带着爱去做这些事，我们带着爱去做一切的事，我们带着主的爱、主的真理行在光中。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怜悯恩待你的教会，你怜悯恩待你的仆人使女，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圣经，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得到拯救，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脱离黑暗的时代，脱离埃及的田奴，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旷野中四十年经历你的恩典，你也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到牛栏与蜜之地，你也怜悯我们让我们在那些地方我们可能生活富裕，我们可能也有窘困的时候，你让我们都能够平安度过，你怜悯我们，我们居然也能够去传扬你的福音。我们求主给我们能力，若是真的在那些地方需要神迹奇事，若这样的祈求没有错误，主你给我们，我们也很乐意有，但是我们更希望我们能把神的道、十字架道理讲得清楚，活出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